有关的。那么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没有任何借口，我们不为神而活。我们作为 IBC 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时候也会找一些理由说，哎呀，我不擅长这个，我做不了那个，因为这样因为那样。我也希望能够为教会多贡献多做，我希望见到教会成长。我们希望我们的 IBC 教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呢？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？这个我也刚刚是从这个美国回来，凯姆是给我电话说，哎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哦，但是我跟太太要去度假。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脑袋里空空，不晓得要跟大家分享什么。然后我回来以后，我觉得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哦，我真的是要做准备。我也求神也要给我一个 idea， 要跟大家分享什么。然后我是当时电话里和这个 Cam 牧师说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我在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星期五晚上很晚才会从营地回来，我星期天又要分享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行吗？我可以吗？我有各种理由来拒绝的，但是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拒绝。我们都是人，是吧？我们总是到处找借口，不做这个，做不好那个。但是我们今天要看使徒保罗，使徒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推诿，没有找任何的借口不传福音。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今天，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敬拜你，也谢谢你我们刚刚听到的故事，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宣教士约翰和 Betty 他们在中国的宣教，他们遇到的各样的困难，但都因着神你的恩典你的大能，他们能够为你而宣讲神的福音。我们也希望神能够这样帮助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，这也是我们的主要的经文，只是一节经文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道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且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 NIV 刚才读的是 New King James， NIV 是讲到的是说，神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，是要我们认识他，他是那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这是真的，对吧？神已经把一切都给我们了，我们是没有理由来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一切所需要都给我们了，阿们。这就是我们的信息，是吧？我们不应该找任何的理由。那么神把一切给我们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呢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神而活呢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我不为教会服事呢？我们 IBC 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成为神的教会呢？没有理由，因为神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在生命当中，我们不同的生命阶段都要参加不同的考试，比如你去要进入大学，要有 入学考试，要毕业要有毕业考试啊，每学期有考试。然后如果老师把这个答案告诉你了，你没有理由说我不拿这个答案，或者这个考试是一个开卷考试，那么你肯定没有理由说哎我不参考书我不看，是吧？因为就像神他已经把一切都赐给我们了，我们是没有理由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就像一个开卷考试，或者老师已经把答案给我们了，我们是没有理由不考好这场试的，没有理由。那么到底神给了我们什么呢？还有什么神给我们的呢？当然我们有圣经，在彼得写彼得书还有保罗写保罗书信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圣经，对吧？他们有圣灵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圣灵。他们理解神的性格，他们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，因为当时有像彼得啊，都跟随耶稣，他们亲眼看见亲身体验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是怎样生活的，他们也有祷告，他们有旧约，在那个时候他们有信心，他们有那些啊，挪亚、亚伯拉罕、雅各、以撒，当然还有约伯。如果我们真的来想想的话，有两件事情，两件事情我们所需要的，一就是教会，就是在这里，教会是要教导我们的，来鼓励我们的，来帮助我们学习的。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圣灵和圣经，这是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每一天的。我们有圣经帮助我们，神已经给了我们，把他的信息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，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。当然我也会教你们，有你的生命小组的组长教导你们，也有执事，也有 Cam 牧师、麦克牧师，教会并不是唯一的教导你圣经的地方，家里家也是你的地方。当然你来到教会，你大家彼此鼓励，彼此带导，也学习，但是教会不是我们唯一能够学习的地方。孩子们，年轻人，你们的父母有没有啊，当然也包括这个祖父母，你们有没有很认真的活出神要你们活出的样式？你们有没有为你们的孩子、你们的孙辈们树立一个榜样？他们有没有看到，你的孩子们有没有看到你与神同行，为他们做出了一个见证？并不是说你要躲在你的房间，要躲在你的这个衣帽间里面，你其实可以在客厅，可以在孩子面前祷告、学习、读圣经，赞美神。我也记得非常清楚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每天早晨，我的母亲都在厨房来做他的祷告，做他的这个与神在一起的 一个亲近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母亲的这些举动，她的这些行为，也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。我知道她与神同行，所以我鼓励你们作为父母的，作为主父母的，也要为自己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一个榜样。我们也需要把自己武装好，我们不能让孩子觉得说，哎呀，让教会教孩子吧，把孩子送去教会吧。我要告诉父母们，这是你的工作，这是你的任务，这是你的职责，教自己的孩子。你从教会不是得到面包得到肉，当然了，我们可以说神的话语是面包是肉，但是教会并不是为了教会的建立，并不是为你的方便而建立的。我很抱歉这样讲，但这是一个，有很多人他们要找一个教会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个方便，他们找到一个教会啊，这个教会，如果教会离我家开车15分钟远，哎呀，太远了，不方便，我要找个近一点的，教会会提供这样那样的帮助，或者这样那样的一个训练的项目。当然这不错，你可以来享受这些，但是一定要知道教会真正的职责。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曾经的教会是怎样的，是一群人，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一起，彼此的教导，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一个劝解，并不是为了彼此方便。有的时候在美国，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会开车几个小时去到一个教会。当然了，走100米你就能找到一个教会，走20米就可以走到另一个教会。当然也是有很多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开上1个小时、1个半小时、2个小时去到我们教会，因为那是我们的教会，那是我们的家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哎，我们就去那个10米远，离我家10米远的教会好了。但不，我们选择了那个教会，我们选择了去那里，因为那是我的家，那是我们的家所在。当然，我这里说的家，并不是我们血缘的家庭，而是那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们，是我们的家人，是我们所属于的。我们可以这样说吗？ RBC 是我们的教会，是我们的家庭。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图方便，我们常常会很快的就找出一些理由让自己好像不去教会。那么保罗，使徒保罗，他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不找任何的借口，他为信徒所受各样的困苦，大家会看到他没有找任何的理由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11章，我知道这一段和我所要讲的说不是那么的贴切，但是我仍然要读给大家听。大家看一下11章16节，我真是太爱宝，他真的是一个基石，他不吹嘘自己。他说我们要吹嘘，不能够吹嘘自己，但是我们要在神里面要勇敢。这里讲到，我在说， 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，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，叫我可以略略自夸。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，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。他说，哎，这不是我，这是我是一个愚妄的。但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，我也要自夸了。你们既是精明人，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。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役，或吞噬你们，或掠夺你们，或辱骂你们，或打你们的脸，你们都能忍耐他。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。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，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，我也勇敢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。啊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。啊，这是那四十减一就是39是吧？哎，我不知道。哎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威胁，盗贼的威胁，同族的威胁，外邦人的威胁，城里的威胁，荒野的威胁，海中的威胁，假弟兄的威胁。我受劳碌，我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我们是不是读到28节这样讲，除了刚才说的这些，我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是吧？保罗讲了他所经历的各样痛苦，但是28节他突然说他也要为众教会挂心，这是非常的奇妙，是吧？这也提醒了我，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智，这样的爱教会，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肉体的受的，而他唯一所挂心的就是为教会的事情。他根本不介意说他被打了多少次，他又遭遇怎样的危险，或者有人要杀他，他都不介意。但是他却为教会的事挂心，这就是保罗，这就是他所关心的。29节说，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，在大马色里，连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，我就从窗户中，在筐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追下去，脱离了他的手。啊，这个故事大家知道，他是被那些信徒放在筐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放下去。我鼓励你回去自己再读这段经文，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读的那段经文，使徒保罗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困苦，他都没有找理由不再去。我们有没有看到保罗找任何理由吗？不论是他在哥林多教会，还是在以弗所，还是在加拉太，还是在哥林多，有没有看到保罗是找到任何理由不去为圣传福音的呢？我们在上个星期在露营的时候，我们看了一个电影，也是关乎保罗的。有人他们是瞎眼的， 然后在电影里面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看到不，我不知道这个电影拍的是不是对。在电影里面，保罗以前他是称作，扫罗，他是迫害基督徒的。他曾经是罪魁中的罪魁，他是一个非常恨基督徒，到处的追杀基督徒。他大概杀了有几千的，或者直接间接的杀害了这么多人。然后电影里面讲到，保罗不是说身上有一颗刺，求神拿走吗？这我们不知道这个刺是什么，有的人说是保罗的眼睛，因为他眼睛可能不好；也有人认为，电影里面认为就是保罗他的得救了以后，他的回想自己过去杀害了这么多基督徒，这是就像一根刺一样刺在他的身上。但是他现在改变了。我不是很清楚这个电影的这段表述是不是对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他是不是也可以找理由说：“哎，算了，我实在是不愿意再被打了，我实在不愿意再受任何的一个危险了，或者说我不愿意再受心灵的煎熬了，我不想去做了。”我也不想再坐监了。他保罗已经习惯了监狱，就像我从小长大，我已经习惯了飞机场，因为从小整天就是飞来飞去。如果想象使徒保罗，如果他找一个理由不再传福音了，那将会怎样呢？那我们作为 IBC 教会，我们是不是也会找理由？如果保罗没有把福音广传，那将会怎样呢？想一想，福音是从中东、从耶路撒冷、从希腊，然后一直传到了世界的地极，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、远在天边的新西兰国家。到了新西兰，保罗完全可以找各种理由来放弃，想回家。我不想再传福音了。但是他没有，但是他没有，他没有找任何理由，他继续的往前朝着标杆直跑。那么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也在找理由呢？我们也许在工作中，有人对我们不好，也许对有人对你的工作没有赞赏，或者你的家庭不和睦。如果有的人说，我都自己都不理解圣经，我都读不懂，我怎么跟人分享呢？反正就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。我也没有很多的追随者，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 public speaker，我也没有一个影响力，我怎么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呢？耶稣基督也是啊，他只有几个追随者，只有12个。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有多少人点我们的赞呢？耶稣基督只有12个追随者，甚至还有一个还 出卖了他。那我相信我们应该都有多于十二个的追随者吧。但是就这十二个门徒，他们让世界翻了个个。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一个家庭，作为神的一体，我们都把力往一处省，我们可以做多大的事？唯有天才是一个限制，我们能够做怎样的一个，有什么理由让我们不去参加聚会呢？有什么理由让我们不服侍教会呢？做父母的，有什么理由你不为你的孩子做出一个榜样呢？教会需要你每一位，你没有理由。如果没有你们，就没有 IBC。 这只是一个建筑，教会是一群信靠耶稣基督人在一起，而不是这个建筑物。人们都是很容易找各种理由不来服侍神的，但是我们教会是需要每一位。保罗的秘诀在哪里呢？第一个秘诀就是他知道他的使命，知道他的目的。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使命和保罗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他不以福音为耻，他知道他的使命。刚才读到的讲到他被人丢石头以至于死，快要死掉，有人觉得他已经被打死了，但是其他的追随者跟随着他，他们以为他死了，他们就为他祷告，然后他就起来了。你认为保罗做什么？他起来了，被石头打得快死掉，他走站起来，又去到同一个地方，就是在那里他被人们石头打了，他还去那里去传福音。这非常的了不起，这就是保罗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。即使是他被石头打到已快至于死，他仍然。那你呢？你做什么？如果你去一个什么地方，比如就在新西兰，有人比如说在这个奥克兰机场，有人又把你用石头把你打死了，打得满脸是血，把你放上飞机，开到什么地方去，你会说什么？好吧，我去别的地方。还是说你再回到新西兰说，嘿，我还是要在这里，我还是要在这里来传福音。有人又把我那个放上船，又把我开到别的地方去，你会做什么呢？使徒保罗不害怕，他也不以福音为耻。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不应该以福音为耻，也不应该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。我们教会八月份，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去年八月份宣教月，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那就是要被神所使用，要被神所拣选。我们要成为特殊的被神呼召的人。我们当然都有各样不同的工作，有的人是工程师，有的人做老板，有的人 做医生，有的人做律师啊，有的人做这个办公室成员。当我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还是不你还是老板吗？如果你在家里面，然后如果你的公司如果说是这个你的公司如果失火了，然后有这个救火员消防员给你打电话说，哎，你是公司的老板吗？你肯定不会说，哎，不，我下班了，我不是老板。你肯定说，哦，是啊，我是那公司老板，怎么了？公司失火了怎样？你是这个职业，你就是。那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不论是在哪里，我们都是，我们不应该以福音为耻，我们要以福音为荣，我们要为神成为特殊。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这里很特殊，但是我们离开了教会，去到职场，去到了家里，会不会还是一样呢？那么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我们的使命？什么是我们的大使命？想一想，马太福音28:19，耶稣基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我们的口号，是的， RBC 教会的口号就是改变生命。因为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，就是让生命改变。那么作为教会的一员，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我们要改变人的生命？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不改变，我们如何改变别人的生命呢？因为你是 IBC 教会的一员，你首先自己的生命要改变，你的心要改变。我们如果自己都不改变的话，我们如何能够做这个，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呢？你觉得是什么让人们拖住人们的后腿呢？也许是害怕，也许是没有足够的知识，也许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是什么拖了你的后腿，让你不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？是骄傲吗？是自私，还是因为太自我？大家还记得 PTSD 吗？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是被 PTSD 所困扰。那么 PTSD 到底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骄傲，还有就是P 就是骄傲，然后 T 是受到诱惑，然后 S 就是指的自私 selfish， 然后 D 就是指的混乱。有很多人都受这个的搅扰。什么阻止了我们呢？其实就是我们自己，不是撒旦。我们常常都是指责撒旦，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。什么让我们不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为主而活，是我们自己。第二个是原因是害怕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想想到底有什么 让你不去传福音的？害怕，害怕。我能想象的也是害怕。有人害怕说，哎呀，我怕传错了，我自己不清楚圣经，我也害怕别人怎么考想我，我也害怕我也许会别人笑话，别人可能会论断我，我的朋友我影响我和朋友的关系和家人的关系，害怕受到尴尬。有的时候我们很害怕，觉得让自己很尴尬，因为他们可能会笑话我们，也许我们没有预备好答案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我知道我曾经是这样的，我虽然对我来说最我在学习一个科目，就是如何的来护教，在我的大学时代，我两个最好的朋友，一个是穆斯林，一个是无神论者，这两个人是我的最好朋友。我那时候才19岁，我那个无神论者的朋友说，我可以把你的整个基督教信仰全部击碎。然后我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回答，我知道我是一个信徒，我也知道为什么我要相信耶稣基督，但是我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驳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个害怕一直追随着我，我也知道我需要更多的装备，我需要非常更清楚的知道我信的是什么。我那时候真的非常害怕，我跟人分享福音我很害怕的，我怕我不能够回答问题，我害怕我没有准备好，我害怕被他们嘲笑。我们要更清楚的知道神是真正的神，我们也许害怕关系的影响，我们也许害怕会失去朋友，也许我们会把一些朋友推走了，如果我们要和他们分享福音的话。你知道吗，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两节，这个大使命20节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下一步呢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。我们为什么害怕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？神与我们同在，没有理由，我们没有理由害怕，因为耶稣基督应许我们，你去教他们，我就与你们同在。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，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。也许你都没有清楚的去了解这段经文，也许你不知道你应该要去这个大使命，但是神告诉了我们，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那么什么是教会呢？谁是教会？或者什么是教会？教会是一个建筑物吗？就像刚才我说的，不是，我们是你和我，我们是教会。所以基督徒们，你是想自我满足吗？我们教会里面并不是用勺子来喂你，或者说你自己来自带着勺和叉自己来吃。 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说要用勺子来喂你，我们来这里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建造，彼此鼓励。那么你要做什么呢？保罗他明白神的大能，神的大能是不像任何其他的，在整个宇宙当中没有什么可以和神的大能相比。如果你看那静谧的天空，你可以看到那宇宙的无限的创造者神，接着他所造的星辰万物，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充满着大能的神，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他而活。神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心智，这都是神的大能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说了什么，而是因为神的大能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已经经历了神的大能。我们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而得以完全。在哥罗西书这里讲到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我们是完整的，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是完整的了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知道有一首歌，耶稣基督是足够的了，耶稣基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唱的这首歌吗？耶稣基督是大能的，那么我们怎样经历他的大能呢？我们应该要顺服，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，我们要顺服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唱许多的歌关乎神的大能的，他的你真伟大，神的大能，许许多多的歌曲都在讲述神的大能。有一个人的名字叫耶利米·坎普，大家知道听过这个名字吗？啊，你们不知道呀，你们应该多听听，多听听赞美诗。耶利米·坎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赞美诗的歌唱者。有一首歌他唱到，就是说我依然相信，我知道这个故事，我知道，我很了解这个耶利米·坎普，他怎样为神而活。他的故事也提醒了我有关于约伯的故事，他经历了许多，但是他仍然相信。他写过一首歌关于神的大能，这里讲到同样的这一个神的大能让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复活，这同样的大能让人从死里复活，这同样的大能活在我们里面，活在我们里面，那就是神的灵，这是一个特权，对吧？有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经历了神的大能， 就在那大马色格，他经历了神的大能，神的大能就像一道光一样，让他的眼睛顿时就瞎了。神也同样在我们的心里，他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吗？我们愿意看到我们的家人和神亲近吗？我们愿意看到教会能够和神同行？我愿意。我们不能找任何的理由不为神而活，求神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，把害怕挪去，把害怕人们怎么想我们这样的想法挪去。一旦我们这样做，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改变，我们看到教会改变，为神而活，不要找各样的理由，求神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。这是一个决定，这是一个决定。我们要用神赐给我们的大能来服侍他吗？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来不找任何理由，使徒保罗从来不找任何理由。耶稣基督也曾做过这样的祷告，说：父啊，若可行，请把这杯离开我。那时候他的汗像血珠那样滴下来。他可以容易地说：天父呢，放过我吧，不要这样。但是没有，他说：愿父的旨意成就。我们看看使徒保罗在开始建立教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，保罗知道他的大能，知道神，知道神的大能，知道他的使命。大家知道找理由是非常伤害人的，我们找理由不为神而活，我们如果找各样的机会不为神而活的话，那就是剥夺了神在我们生命里动工做工的权利，我们也剥夺了神借着我们而改变他人的机会，我们也会不顺服神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知道神把大能赐给了我们，借着他的话语，借着神的圣灵，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为神而活。我们就停在这儿吧，让我们来祷告。在这段时间，如果你说我愿意再一次的来负责任，跟神说我不再找任何理由不为你而活，我愿意为你而活，我要把我生命当中的骄傲除去，我要把我生命中的害怕除去，我不再找任何理由不为你而活。如果今天早晨是你的话，我愿意你举起手来说为我祷告，因为我不再找任何理由，我不再找任何理由在我的生命当中不为神而活。阿们，阿们。天父上帝，非常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，谢谢你在圣经里给我们这样好的教训和榜样，也谢谢使徒保罗为我们做的榜样，来帮助我们能够理解神的大能，理解我们的使命。我祷告我们作为一个教会，我祷告 RBC 教会能够看到神的大能是真的，来帮助我们不要再找各样的理由。我祷告2020年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都不找任何的理由不为神而活，如果你有疑问可以和教会的长职牧师聊一下，我们可以跟你一起讨论为神而活的意义，我们也一起来帮助彼此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话语，再一次非常感谢你的大能。我祷告，我们作为一个会众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再找任何理由来为你而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